这里是巴黎，你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12月15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古丽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峰会在移民问题上陷入僵局，普京与特朗普就朝鲜问题通电话，美国朝鲜特使强调要通过对话解决朝鲜危机，文在寅在北京大学演讲中强调中韩两国都受到朝核威胁，但绝不允许半岛再燃战火。韩国记者在北京遭警卫殴打后，北京表示关心，并称愿意配合调查。美国共和党近来连遭败绩，明年中期选举大事不妙。被控性骚扰的美国肯塔基州参议员约翰逊中弹死亡，疑似自杀。台湾国防部通知解约猎雷舰的生产合约，厂商扬言提告。一名中国人因踩踏成吉思汗挂像拍摄视频被判处一年徒刑。美国展示导弹残片，指控伊朗向也门胡塞民兵提供导弹攻击民用机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丽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今天12月15日进入第二天，各国首脑今天在布鲁塞尔的早餐会上讨论欧元区的改革问题和英国脱欧的议题。昨天晚上欧盟各国首脑在讨论移民问题时陷入僵局。据法广驻布鲁塞尔办公室发来的消息，分歧集中在接收移民的配额问题上。大家在周四的闭门会议上进行了坦率而激烈的交锋，各国的立场几乎没变。中欧四国继续拒绝接受难民，但表示愿意出资3500万欧元协助遣返已到达利比亚准备强渡欧洲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难民。而西北欧国家则希望中欧四国做出更多贡献，呼吁每个国家至少能够分摊几百名难民的名额。据法新社报道，昨晚欧盟首脑晚餐会之前，拒绝接受难民配额的中欧四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和捷克都宣称他们不会做出让步。晚餐时各国为此激烈争吵了两个多小时，最终也没有能够走出僵局。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通电话，讨论朝鲜核武计划。据克里姆林宫的消息说，这次通话是特朗普提出的倡议。白宫声明确认了这次通话。根据白宫的声明，特朗普还感谢普京在周四的年度记者会上承认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法新社说，特朗普此举不同寻常。白宫的声明说，美俄首脑同时谈到要共同工作化解朝鲜的危险局势。之前克里姆林宫宣布，两国首脑讨论了多个危机地区的局势，着重讨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武问题。普京在周四的年度记者会上称赞美国愿意无条件与朝鲜谈判，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显示了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危机的真实局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关美俄与朝鲜危机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五15日上午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题为《韩中青年紧握双手，共创美好辉煌的未来》。 文在寅在演讲中强调中韩两国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谈到朝核危机时表示，中国与韩国一样都是朝鲜的邻国，也受到朝鲜开发核武引发紧张局势的威胁。文在寅还称，韩中两国一致强调朝核问题最终应以和平方式得到妥善的解决，绝不允许半岛再生战乱。据韩联社消息，文在寅在北大演讲中指出，韩中两国在近代史上都经历了战争磨难，他期待此次访华能成为两国基于互信深化友好关系的一个起点。他说，只要韩中团结一心，定能攻克难关，实现东北亚的和平繁荣与稳定。文在寅还引述中国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人生乐在相知心，表示希望韩中两国换位思考，增进彼此的了解。此外，今天中文网站社交网站流传一张照片，显示韩国总统文在寅夫妇在北京一家早点铺享用油条豆浆等北京传统早餐。据韩联社说，这是14日在西郊宾馆钓鱼台附近的永和豆浆店。文在寅还与店里的中国民众聊天，一起拍照留念。北京对韩国记者在北京遭到警卫殴打表示关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对此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事故，并说中方表示关心，愿配合韩方进行调查。14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跟随文在寅总统出席中韩经贸合作交流会开幕式的韩国摄影记者在采访时遭到中方保安人员的围殴，他的右眼严重受伤，并出现头晕和恶心症状。韩方随后提出抗议，要求中方正式道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回应提问时表示，上述活动是由韩国驻京商会代表处自行组织的，有关媒体记者都是由韩国组织方邀请的，保安人员也是由韩方组织聘用的，此事必须由有关组织方面进行调查。陆康还说，这个事情既然发生在中国，且又有人受伤，我们当然非常关心。他表示，中方希望有关方面能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如有必要，中方愿意配合调查。中国网民对该事件反应不一，有人认为韩国记者挨打是因为不听从中国保安的安排，还有人以大国姿态嘲笑韩国，而另有不少网民对中国天朝这样对待记者表示遗憾，并有人将此举与北京暴力驱赶外来人口相提并论，指出这是欺负弱者的心态在作怪。美国共和党近来连遭败绩，明年的中期选举大事不妙。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阿拉巴马州特别选举，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摩尔败给民主党对手琼斯。历来为共和党票仓的阿拉巴马州，25年来首次被民主党夺走联邦参议员的席位。11月初，新泽西州、维吉尼亚州州长选举，民主党分别击败共和党。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将近一周年之际，共和党连遭败绩，显示共和党明年11月中期选举大事不妙。摩尔因为遭到多名女性揭露其性丑闻而败选，使得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议席由52-48变成51-49。未来审议特朗普任何重大政策，只要有一位共和党议员跑票，那就必须动用作为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的一票才能获得通过。如果两位共和党议员跑票，那就等于共和党失掉了参议院。明年中期选举，参议院将改选33席。美国政坛有个规律，总统民调如低于50%，中期选举执政党通常会丢失大量席次，选民喜新厌旧，常惩罚执政党。特朗普目前民调已跌落至32%，只怕他也难以逃出这个规律。但是民主党想变天也不容易， 在未来一年，如果特朗普的减税方案能顺利实施并初见成效，特别检察官穆勒通俄门调查结束，特朗普安然无恙，共和党就能挽回目前的颓势，赢得中期选举，继续保持完全执政的局面。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台湾国防部通知造船厂解除建造猎雷舰的协议，同时通知银行没入65亿元的保证金，厂商扬言要提告。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猎雷舰风暴越闹越大，前天台湾国防部列举五大违约事项，正式通知庆富造船厂解除猎雷舰的建造合约。今天国防部再寄出了杀手锏，不但把庆富通报为停权的厂商，同时通知银行没入65亿元的保证金。国防部列出庆富违约的事项，包括各贷款银行已经分别向法院申请高达新台币64亿元的假扣押的强制执行，庆富的办公大楼已经由高雄地方法院查封，庆富没有支付主要协力厂商款项美金3600万元，该公司从今年1月已经停工到现在，严重影响后续的战斗系统整合工作。此外，庆富涉嫌诈贷跟违法增资，目前已经由司法侦办。庆富则发出新闻稿跟公开信，主张国防部解约行为不合法，扬言采取法律行动，并将请监察院调查。所谓猎雷舰风暴，是台湾推动国建国造，国防部招标要建造6艘猎雷舰，但是后来陆续发现招标的过程有问题，最大的国营企业没有得标，反而是从来没有建造过军舰的民间厂商得标。后来又发现庆富的资金不够，向银行贷款又衍生出诈贷案，甚至连造舰用的船坞都还没有等，全案复杂的程度难以想象。国防部长冯世宽表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候，不在乎对于十年前建的案子一定还要回顾或执行。媒体分析，这番话似乎有国建国造政策不完了的意味。台湾的国防部今天表示，过去国军有成功的国建国造的经验，像磐石军舰、沱江军舰都证明，只要方向跟做法正确，国建国造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未来也将持续推动国建国造案。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内蒙古一个法院日前审理并判处一名涉嫌践踏成吉思汗画像男子1年有期徒刑，有猜测指他被判刑的原因是犯了煽动民族仇恨罪，此消息引发网友的热议，请听艾米的介绍。
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名罗姓的男子，今年5月踩踏了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画像，并且拍摄成视频。据说这个视频在微信大量转发后，有人到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进行严惩。相关报道今天引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公安的公告称，鄂尔多斯市的一家人民法院12月4号和12号开庭审理了这名男子侮辱成吉思汗画像一案。公告指出，这个视频的传播和转发给当地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公诉机关认为，男子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事实也清楚，所以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公告中始终没有提及他违反的是哪一条具体的法律的条款。这个事件曝光后，也在中国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男子到底是触犯了哪一条规定。有人猜测说，成吉思汗是古代蒙古帝国的奠基者，至今仍然被蒙古人视为是重要的精神象征，所以这名男子应该是触犯了中国刑法249条，煽动民族仇恨罪而获刑。有网友在微博上就这名男子被判刑1年评论说，不可思议，这跟在文革中踩了领袖的像被判刑被枪毙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网友愤慨地指出，这是一夜回到了中世纪，那成吉思汗难道成了现在的教主了？踩了画像一脚被判1年，甚至不能评论不能转发。中国目前还有600万蒙古人，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内蒙古地区。
以上是艾米。据法新社报道，57岁的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逊被控曾在2013年对一名17岁的青少年性骚扰，但他否认相关的指控，并于12月13日在肯塔基州的华盛顿山 中中弹死亡，警方在他身边找到一支手枪，疑似自杀。他的遗言称，真相只有上帝知道。以上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通俄门的阴影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12月14号，也就是本周四，就朝鲜问题等话题进行了电话会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两国总统府在之后的声明中都强调，普京和特朗普的电话会谈的重点是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双方都表达了合作解决朝鲜危机的愿望。克里姆林宫周五早上发表声明指出，电话会谈是由美方发起的。特朗普在通话中特别感谢了普京在周四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美国强劲的经济表现。普京和特朗普就好几个发生危机的地区局势进行了讨论，重点是解决朝鲜半岛的核危机。白宫发出的简讯也表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合作解决朝鲜非常危险的局势。一名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和普京的交谈大约持续了10分钟，国家安全顾问没有参与。普京还和特朗普约定今后要继续保持联系。法新社相关报道指出，在两国领导人的电话会谈中，特朗普的确罕见地感谢普京在他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美国的强劲经济表现。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誓言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在他当选后却一直受到通俄门的困扰，两国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紧张。而特朗普在普京周四举行了大型的年度记者招待会，似乎找到了一个与普京对话的契机。那么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普京周四举行的这个大型的年度记者会的一些内容。普京在此记者招待会上对目前国际的几个重要的议题，包括俄美俄中关系、朝鲜核议题、叙利亚危机等等，以及俄罗斯的几个国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也重申自己将以自荐候选人的身份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寻求连选连任。在回答如何评价特朗普工作的问题时，普京表示能够客观地看到特朗普取得的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成就，上涨的市场就表明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这也表明美国人相信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领域所做的事情。在俄美的关系上，普京说希望特朗普能够有机会修复俄美的关系，兑现选前的承诺。他表示，俄美在反恐、环境、经济和防止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都可能加强合作。普京也认为特朗普无力完成选前的承诺，其中也涉及到了俄罗斯，原因是美国国内的一些限制。普京同时驳斥了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的说法，称这是捏造的，并将其归咎于间谍狂热。在朝核问题上，普京在记者会上也强调，俄罗斯不承认朝鲜是拥核的国家，朝鲜的行为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普京同时也指出，他认为正是在西方的煽动下，朝鲜才退出了核武协定。利比亚和伊拉克的遭遇都让朝鲜看不到其他的出路，于是开始寻求自我保护。普京表示，美国曾承诺过不举行演习，但是却没有履行承诺，之后朝鲜就开始试射导弹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都强调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问题上要采取双暂停的策略，也就是美韩停止军演，朝鲜停止核导试验，但是这一立场已经遭到了美国的明确的拒绝。普京在周四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赞扬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有关愿意和朝鲜进行直接接触的建议。普京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表明正在发生一定的转变，这显示美国领导层和国务院都对现实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蒂勒森和白宫之间的看法是否再次出现了矛盾呢？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蒂勒森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好和朝鲜 无先决条件的开放沟通几个小时后，白宫方面就已经和此言论撇清了关系。白宫指出，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继续恐吓周边的国家，谈话就毫无意义。美国国务院在第二天，也就是本周三重申，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也没有发生变化。对于普京和特朗普的电话会谈，美国媒体评论指出，此次谈话再次表明，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认罪，通俄门的调查出现升级之势，并没有给特朗普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是特朗普仍将视普京为潜在的合作伙伴，并将继续和普京合作，尤其是在处理朝核问题上。对两个在朝核以及其他的国际热点议题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美俄领导人进行直接的电话会谈，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对此做出了正面的评价。周五他对媒体表示，从美俄总统的对话仪式中看到了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的一些进步。勒德里昂也强调指出，在对朝鲜采取绝对坚定立场的同时，俄美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显示出目前还有对话的渠道。另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周五表示，俄方不会对朝鲜实施遏制其经济的新制裁。他说，目前对朝的压力已经接近了红线，美韩可能会就安全保障等议题展开一些谈判。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杨梅选播。
听众朋友，由全球100多位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首个有关世界各国财富分配的统计报告，周四公布以后，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法国左翼报刊《解放报》与《人道报》都用大量的篇幅对此报告做出了报道与评述。《解放报》聚焦欧盟内部的财富分配状况，该报社论文章指出，欧洲共同体的运作虽然有诸多的不足，但是毫无疑问，欧盟内部的财富分配比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比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都要均等得多。欧盟的福利国家体制成功地抵制了来自美国里根总统上台之后推动的自由经济风潮。解放报社论文章批评当今法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是里根以及撒切尔夫人的自由经济政策的延续，认为类似的政策虽然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果，但是它必将进一步加去贫富差距。法国人道报谴责全球1%的最富有的人占据了27%的财富。人道报详细分析了造成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原因，指出企业私有化、对富人减税、减低用来帮助穷人的公共开支等等类似的措施，都是加剧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人道报特别对美国以及中国的财富分配状况做出了综述，指出中国梦正在受到贫富悬殊的威胁。人道报指出，明年将是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中国10%的最富裕的阶层霸占了全国财富的41%，使中国成为全球财富分配最不均等的国家之一。尽管最近30年来，中国政府也确实使7亿最贫困的中国人走出了贫穷，尽管同中东地区、同美国以及加拿大、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相对比，中国的状况相对优越。然而，超过90%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的贫富悬殊状况已经抵达极点，尤其是中国的富二代的奢侈挥霍，更使人加剧了对贫富悬殊的感觉。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老龄人口比例急剧增加，这些老龄人，尤其是生活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的老年人，很可能永远也走不出贫困。解放报最后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发动的反贪腐运动，不仅遏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不断加剧贫富悬殊，因而必将对中国梦的实现构成威胁。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试图探求 缓解贫富差距的途径。该报在今日一题的争论版刊登了两名法国社会学家的文章，对他们来说，拉低工资待遇上的纪律以及提高教育水平、机会均等、教育均等，才能够使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十四家报针对目前在全球蔓延的反对性骚扰、肌肉男子对妇女的性侵犯活动，请法国的男性公民谈谈他们对上述事件的感受。受访的绝大多数法国男子都对妇女能够有勇气站出来畅所欲言表示赞赏，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中绝大多数也表示感觉有些不自在，认为这场运动似乎有些走极端，使他们今后在与女子相处时会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法国传统的绅士风度是否也成为过时。右翼的《费加罗报》以及财经报纸《回声报》都未提到全球财富分配统计报告。《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政府总理上台之后的政绩，《回声报》头版强调的是欧元区经济增势稳健，明年渴望达到 2.3% 的经济增幅。《解放报》在国际栏目刊登简要文章，介绍了中国政府征集维吾尔族人生物信息的消息。文章引述人权观察组织的消息指出，中国政府可能是在没有征求维族人意见的前提下进行强行征集。北京要求新疆地方公安征集所有新疆维族人的生物信息。北京的活动获得了两家美国企业的协助，美国的 Thermo Fisher 集团为中国提供人体基因组分析设备，而美国的黑水安全集团则协助培训新疆的警务人员。除了以上消息之外，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主要包括美国取消网络中性原则、欧盟与英国的脱欧谈判的进展以及欧盟的难民政策。解放报刊登了该报特派日本福岛记者的实地报道，报道指出福岛核事故六年半之后，当地的灾情依然严峻，地面囤积了无数个巨大的污水箱，大量地下水受到核污染，核电站的翻修必须投入巨额的资金等等。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上海的特约记者沈瑜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南京清理杨卫泽作序的书籍显示清理遗毒建成标配，欢迎收听。
最近南京官场一场肃清原市委书记杨卫泽影响运动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起因是一份关于尽快销毁南京百年城市史的公函通过网络流传。这份公函由南京市档案局在12月6日向南京市的南京出版社发出盖有公章并有相关负责人的处理意见。公函说，为了进一步贯彻意识形态责任制的要求，严肃政治纪律和规矩，现委托贵社尽快销毁能存放在贵社以及我局的由杨卫泽作序的南京城市百年史全套共13册等书籍，公函并附有南京市档案局的送交清单。在这份文件上，12月10日，名为孙维珍的官员批示称，根据上级肃清杨巨余毒的指示精神，为尽快回收相关书籍，请图书发行部会同西宁书院将两种图书下架回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根据网络检索，孙维珍是南京出版社的副社长，公文中提及的南京百年城市史、南京通史、美丽南京均由官方的南京出版社出版，其中南京百年城市史由南京市档案局等单位组织编写，原市委书记杨卫泽作序，美丽南京则由杨卫泽主编，而南京通史有明代、清代、民国卷共8卷，其中明代卷由杨卫泽任总顾问并作序，由时任市长季建业担任编委会主任。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南京市档案局的一众工作人员向该报记者证实了这份公函的真实性。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份工作是我们正常工作，就像军队肃清郭伯雄、徐才厚影响是一样的。杨卫泽之前作为一个领导，很多书都由他作序，现在这些书的库存没有多少，当时出版时候他就被中纪委双规了，还没有大规模运输，就是些样书。检索网络报道可以看出，今年10月份，按照南京市委常委会的精神和市委的相关规定，南京市委在全市召集了肃清杨巨遗毒的工作。此后，南京市的各区以及市机关都举办了类似的表态会。 如南京市档案局工作人员所言，所谓肃清余毒，就像目前军队肃清郭伯雄、徐太后的影响是一样的。不过这一说法可能从文革期间已经多年未见。最近可以看到的两个重要的案例，除了郭伯雄、徐才厚案例，就是薄熙来、王立军案，和地方层面还有云南的白安培、李秋和案。一般来说，清理遗毒除了表态性讲话之外，一般包括清理题词、清理文件中的相关讲话，类似于古代史中所谓摧毁出生以来文字。但一般来说，清理已经出版的书籍则相当罕见。就郭伯雄、徐才厚案中，中国军队中的清理运动已经持续多时。今年四月份，习近平视察广西时就特别强调要全面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确保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在11月11日，十九大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宁公开发文指郭伯雄、徐才厚虚化、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触犯政治底线。王宁强调，必须维护军委主席的责任制，这样的部队就跑不了，阴谋家就反不了。不久之后，前军委联合总参谋长黄峰辉、前军委政治部主任张扬接受调查。不久前，官方宣布张扬已经自杀，并被以可耻的方式结束一生作为他的评语。很快又通过官方发言人默认的方式证实了黄峰辉已经接受调查。事实上，张扬、黄峰辉的落马正是以军中清理两人相关讲话文件的方式为外界所知，而多家海外媒体则说黄峰辉是郭伯雄的亲信，张扬则与徐太厚关系密切。九大之前，军方又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肃清郭徐余毒的专项设置，政治巡查恰好在十九大之前举行，而重庆的案例也值得回味。在十九大之前，突然落马的孙政才除了涉嫌贪腐之外，政治上被指控的主要罪名就是清理流亡、余毒不力。而7月15日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明尔，就在重庆市委干部会上表示，全市恰恰都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要清理国王的恶劣影响。十九大期间，陈明尔又再次表态说，清理孙政才的恶劣影响要与肃清国王遗毒相结合。但事实上，孙政才与薄熙来并无组织上的关联，可见遗毒一说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需要与影响。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怡的报道。
下面再次播放新闻内容提要。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但是在移民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引发关注。美国朝鲜特使强调说，要通过对话来解决朝鲜的危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北京大学演讲，强调中韩都受到朝核威胁，但是绝不允许半岛再燃战火。韩国记者在北京遭到警卫殴打后，北京方面表示关心，也表示愿意配合调查。美国共和党近来连遭败绩，明年中期选举局势可能不太妙。被控性骚扰的美国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逊中弹死亡，疑似自杀。台湾国防部通知解约猎雷舰的生产合约，厂商方面扬言要提告。一名中国人因为践踏成吉思汗的挂像拍摄视频上网，获刑一年，引发网友的热烈议论。美国展示导弹的残骸，指控伊朗向也门胡塞民兵提供导弹攻击民用机场。FIFA 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根据奢侈不动产全球清理表指出，巴黎房价2018年将可能飙涨 9%。法国首都巴黎似乎重新受到美国人、欧洲人及海湾国家买主的青睐，这是因为受惠于经济前景改善的结果。巴黎成了全球投资者搜索定位的目标，特别是美国中东及欧洲等地区的投资人。这也正是法国 K-Night France房地产连锁集团指出，在高档住房市场的兴旺盛世，在他每年用放大镜检视的13个城市当中， 巴黎明显的异军突起，预估巴黎2018年的奢侈房价可生长 9%， 高于香港、柏林的 7%， 还有日内瓦的 3%， 以及伦敦的 0.5%， 巴黎可说异军突起。如果说新加坡经过了一些年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重新有起色之后，伦敦的房地产就风光不再了。 Knight France 房地产专家指出，2018年伦敦房价几乎没有起伏，它在五年前带动全球房价上涨 13%， 在英国脱欧之后一点也不奇怪，紧接着就是对就业率及房市价格造成极大的冲击，而其房价的强壮状态现在重新降临在巴黎市的房价市场，这特别说明了人们对经济及法国总统充满信心，这是 Knight 房地产研究报告指出的。此外，巴黎也是吸引最多不同国籍人士的大城市，除了南美、东南亚地区，全球投资者对这个灯火通明的城市非常感兴趣。2017年全法国的房屋销售创纪录，巴黎市的房价不断的攀升。根据房地产公证人工会数据指出，1月份巴黎房价达到每平米9190欧元，法国新住房价格去年上涨了 9.3%， 这是法国房地产公证人指出的。报告并说，法国的全国新房建筑案例的数量两年前一直不断的增加，房屋建筑申请许可证签发案件每年增长了 15.2%， 季度增长率为 12.3%。 不过房屋需求恐急，新建住房也无法救急，导致法国的购物需求量大增，甚至连旧屋的价格也被带动上涨。另外，巴黎旧屋的心理价格平均每平米9000欧元。巴黎房地产代书指出，今年9月巴黎旧屋每平米是8940欧元，从2018年1月开始将达到每平米9190欧元，这是巴黎房市签约前合同统计数据指出的。而涨价趋势短期内还不会停止，这是巴黎房市的特点，目前也正出现到处房价开始上涨的现象，巴黎的房价还会继续的上涨。根据巴黎的房地产公司公证人德勒萨勒指出，在巴黎的房价上涨是没有理由突然停止的。巴黎地区房东保持其房子的期间平均是7到8年，房市的活络突飞猛进，这也只是这两年的事，而且还有许多的民众要解决他们在巴黎市的住房问题。今年第三季度，全法国的房地产交易年度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52000个成交案例，去年一年成交案例为825000件。至于价格的上涨继续当中，上涨了 3.9%， 在大巴黎地区房屋销售量同样也特别的活络，一年增加了 12%， 而且成长率倾向放缓，不过越靠近巴黎市，房价年涨率就越高，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上涨率。大巴黎郊区的公寓房价格一年当中非要上涨了 5.8%， 巴黎市里面的上涨率则为 7.8%， 更外围的大巴黎省地区上涨幅率就比较降低，年涨率为 2.7%。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台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本台记者罗拉将为您介绍法国中部大城市克莱尔蒙费朗举行的 C40 城市峰会的一些情况，欢迎收听。各位听众，
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首次全球 C40 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11月29日至30日在法国克莱蒙费朗举行。该城市峰会旨在城市之间交流经验，探讨如何在交通、能源使用和城市管理方面进行环保和减排。来自世界上50个城市的市长出席了本届峰会，法国著名摄影师、记者和环保人士贝特朗·燕·阿赫屈和白赫汤拍摄人类系列片在峰会开幕式放映，唤起了众人保护环境的意识。法国中南部城市克莱蒙费朗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米其林轮胎制造中心。米其林集团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他们从1889年发明首条自行车可拆卸轮胎开始，就落户克莱蒙费朗。不断创新，在发展历史中不仅发明了不同的机动车可使用轮胎，还在1992年发明生产了环保轮胎技术，就是生产节约燃料型轮胎。在超过百年的历史中，代表米其林轮胎人毕比登也成为法国民俗的一部分。而且米其林轮胎在其超过百年的历史上，在全球有超过170多个生产厂和营销地。对于法国克莱蒙费朗市长比西扬先生来说，分布在世界上那些拥有米其林轮胎的生产的不同城市，也是进行环保节能减排的重要环节。而且这些中小城市可以形成网络，市长们可以分享共同减排经验。比扬西市长先生介绍说，经过三年的酝酿组织，终于在2017年11月成功召开了此次首届米其林 C40 城市发展论坛峰会，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上不同城市的市长们都会遇到一些相同的环保问题。同样，世界上不同的市长们交流共同思考，也有利于城市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城市是个适中的单位，非常适合来讨论可持续发展中的具体问题，避免城市在发展中走弯路，找到适合城市居民的具体措施。而且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中进行减排努力，已经成为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重要环节。2017年从11月29日到30日在克莱蒙费朗举行的全球市长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有来自世界上城市的市政官员、政府官员、环保协会参与。除了来自欧洲城市的代表外，还有来自亚洲、非洲国家的市长们。在两天的峰会期间，大家进行不同的主题讨论，关注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减少污染，增加绿色因素，与城市居民们一起行动起来，更好地保护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环境。米其林轮胎总裁让·多米尼克·斯诺华出席开幕式，他表示米其林荣幸参加 C40 城市合作，共同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行动。在米其林轮胎集团中心的克莱蒙费朗，这里还进行了测试无人驾驶智能汽车。米其林愿意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行动，而且通过 C40 城市市长网络，更好地促进环保，推广经验，在世界上产生影响。来自世界不同城市的市长和代表们一直认为，市政府是直接接触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地方，也是找到具体解决问题的地方。本次全球市长集会讨论未来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具体措施，如如何更多发展城市公交，推出电动汽车，减少私家汽车，从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如何在城市的建筑中更多使用循环能量，减少如热能、电能等的消耗，如何让更多的绿色进入城市，让人们生活环境更加靠近大自然，如何把城市建成更加环保的城市。城市发展也可以为减少全球气体排放、控制气温升高做出贡献。 法国克莱蒙菲朗市长比西扬认为，通过 C40 城市可持续发展峰会，也可以走在可持续发展的最前面，提升克莱蒙菲朗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因此，克莱蒙菲朗要走出欧洲，走向世界，与亚洲、非洲等城市共同探讨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欢迎世界进入克莱蒙菲朗，与世界其他城市互动，也会带给克莱蒙菲朗城市的发展新机会。法国克莱蒙菲朗市长表示非常遗憾，因为两个中国城市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参加此次峰会的论坛的行程。另外，贝特朗这位法国著名的摄影师、记者和环保人士，在法国克莱蒙菲朗的首次举行的来自世界40多个城市市长的峰会和马国米其林轮胎城市峰会上，讨论城市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贝特朗在开幕式放映了他拍摄的人类系列片中的家园一篇。该系列片讲述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震撼人心灵的故事，展示不堪负重的环境，志在唤醒众人保护环境从自己做起来的意识。贝特朗用3年时间走访了全球60多个国家，让2000多名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的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由乌克兰自由战士、马里的农民和美国的死囚，个人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人类》。在这个纪录片中，采访者站在纯黑背景前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有花片剪辑，甚至不多的讲述采访者的身份，展示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其中家园一篇中拍摄下巴西巨大的露天垃圾场中，那些穷人跟着推土机捡垃圾，展示了人类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破坏，让人震撼不已。该片让大家了解到，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食物需要，全球一半的谷物用于饲养提供肉类需要，生产1公斤牛肉就需要消费13000升水。为了生产纸浆而砍伐原始森林大量的桉树，快速生长的桉树抽干了地下的水，快速地消耗着地球上的资源，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也被人类破坏。贝特朗通过进行空中拍摄，让大家看到人类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生活。贝特朗拍摄的人类系列片介绍，人类存在只有2万多年，但是人类生存活动却打破了地球40多亿年固定下来的平衡。整个纪录片表达了相互联系的主题，生物以及地球互相处在一个微妙至关重要的自然平衡中，任何生物都无法自给自足。问题是，现在人类正在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气候变暖，地球资源正在枯竭，一些生物灭绝，人类正在破坏自己生存的家园。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人类的贪婪将会消耗掉星球上众多的自然资源。该片提醒到，人类社会只剩下不多的时间来改变破坏环境的行为。贝特朗自己对人类社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全球气温升高负面结果表示悲观。贝特朗认为，现在是资本控制世界经济发展的时候，虽然一些国家政治领袖做出保护环境的努力，但是有些污染的工业发展让国家领导人无法左右。今年71岁的贝特朗对政界如何改变环保抱有非常悲观的看法，但是他同时表示，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世人意识到对地球资源的开采过度，大家需要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而且需要从自己的每天生活上做起。贝特朗希望通过拍摄家园系列片，鼓励大家思考地球的进化和地球上居民的未来命运。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洛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克莱蒙菲朗首次举行首届 C40 城市峰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本台记者罗拉要为您介绍一款法国人非常喜欢的圣诞节的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圣诞节将至，法国圣诞餐桌上有如同鸭肝、牡蛎等圣诞传统食品。同样，法国劈柴蛋糕也是法国圣诞大餐中不可缺少的一道美味甜点。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款可口的美味劈柴蛋糕可以让圣诞大餐难忘。法国劈柴蛋糕是法国圣诞节的传统糕点，意思是木料和木材。这款法式蛋糕的外形多半是做成如同一节圆形的木杆，上面有木头的年轮花纹装饰。法国传统劈柴糕点里面是海绵鲜奶油蛋糕，还加上了草莓、黑樱桃等时令水果泡上的兰姆酒做夹层，在最外面还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巧克力酱。在劈柴蛋糕上面还可以放上圣诞老人等小装饰。当然，现在传统劈柴蛋糕的巧克力口味有了一些变化，还有栗子口味，甚至出现了抹茶口味等。法国著名糕点师克里斯托弗·费尔德曾经担任可以用的糕点主厨，他最近推出节日甜点一书，介绍法国的甜点，其中就介绍了法国劈柴蛋糕的历史和做法。根据费尔德介绍，圣诞节的劈柴蛋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欧洲教徒们为了庆祝冬日的到来，他们把一根根巨大的木杆锯开，然后放在家中烧木柴取暖，来度过漫长的严冬夜晚。到了12世纪，天主教也采用这种大家聚会的方式，还增加了天主教的仪式。劈柴在烧前被撒上圣水，劈柴必须及时添满，让火可以保证通宵不灭，特别是12月24日晚，火堆必须要持续燃烧到第二天的清晨。当然，大家还通常喜欢选用果木做劈柴，诸如樱桃木和苹果木，也是祝愿来年有个好收成。在火堂前聚餐也逐渐成为一件家庭大事，男女老少都要参加。随着时间的发展，壁炉里的劈柴燃烧这一仪式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圣诞夜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劈柴蛋糕。对于谁是劈柴蛋糕的首创者，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巴黎的一家巧克力糕点店的一位学徒在1834年首次创造，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1860年在里昂发现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摩纳哥的糕点师皮埃和勒盖姆在1898年创造的，更有人说也可能是普瓦图夏朗德地区法国糕点师首次烧烤出的糕点研制到今天也成为了劈柴蛋糕。其实谁发明了劈柴蛋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传统蛋糕已经成为法国人圣诞大餐中不可缺少的甜点。糕点师们在经典的巧克力的口味基础上也不断创新，推出了新口味，如异国水果口味、绿茶口味和栗子香口味等。法国著名糕点师费尔德在他的书中介绍说，在准备劈柴蛋糕时最好提前几天制作，然后放到冰箱里储存，这会让味道更好，当客人来再把劈柴蛋糕端出来招待客人，也让圣诞节日气氛更浓。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圣诞法国劈柴蛋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播报最新消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美国总统府白宫之前在是否与朝鲜对话问题上发出过不同的声音，但是美国朝鲜问题特使约瑟夫·银12月15号周五在泰国再次强调美国有和朝鲜进行对话的意愿，请听罗拉的报道。
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愿意与朝鲜进行对话后，正在亚洲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伊周五在泰国向媒体强调美国有与朝鲜对话的意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周二表示美国愿意无条件与朝鲜进行对话，这被解读为美国对朝鲜政策有进展。但是周三，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没有改变。周五，美国朝鲜问题特使约瑟夫伊重新强调，美国愿意与朝鲜对话，而且希望朝鲜接受与美国对话。美国朝鲜问题特使约瑟夫伊正在泰国进行访问，他希望泰国降低与平壤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要求泰国向朝鲜进一步施压。泰国是美国在亚洲的传统盟友，同时泰国属于少有的几个亚洲国家设有朝鲜大使，而且泰国与朝鲜经济往来密切。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在移民问题上陷入僵局。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引发关注。美国朝鲜特使在泰国强调要通过对话解决朝鲜危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中国北京大学演讲时强调中韩都受到朝核威胁，但是他绝不允许朝鲜半岛再次燃起战火。韩国记者在北京遭到警卫殴打后，北京方面表示关心，也表示愿意配合调查。美国共和党近来连遭败绩，可能明年中期选举的大事不太妙。被控性骚扰的美国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逊中弹死亡，疑似自杀。台湾国防部通知解约，猎雷舰的生产合约厂商扬言要提告。一名中国人因为践踏了成吉思汗的挂像拍摄视频上网，获刑一年，引发网友的热议。美国展示导弹残骸，指控伊朗向也门胡塞民兵提供导弹来攻击民用机场。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本台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 Du va bien， 一切都很好，演唱者是 Ohel San。 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巴黎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Da
Si le monsieur dort dehors, c'est qu'il aime le bruit des voitures. S'il s'amuse à faire le mort, c'est qu'il joue avec les statues. Et si un jour il a disparu, c'est qu'il est devenu millionnaire.C'est qu'il est sûrement sur une île avec un palmier dans sa bière.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Si la voisine crie très fortC'est qu'elle a pas bien entendu. Si elle a du bleu sur le corps, c'est qu'elle a joué dans la peinture. Et si un jour elle a disparu, c'est qu'elle est partie en lune de miel. En attendant les jours de pluie, elle met ses lunettes de soleil.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Si les hommes se tirent dessus, c'est qu'il y a des vaccins dans les balles. Et si les bâtiments explosent, c'est pour fabriquer des étoiles. Et si un jour ils ont disparu, c'est qu'ils s'amusaient tellement bien. Ils sont partis loin faire une ronde, tous entrés, main dans la mai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Petit,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